第一卷，玄奘法师俗姓陈，单名一个辉字，生于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，河南陈留今河南省偃师县沟市镇陈河村人士，是汉朝太丘长宗公的后裔，曾祖父陈钦曾任护卫上党太守，祖父陈根以学优出仕北齐，任国子博士，时役周南。父亲陈慧身高体壮，美眉朗目，平时潜心学问，博览经书，为时人之所敬仰。陈慧曾做江陵的县官，后来隋朝衰亡，便隐居乡间，托病不出。当时的有识之士都称赞他的志节。陈慧共生四子，藏师是他的第四个儿子。藏师幼年就具有高尚的品格，聪明而有悟性。他和其他同龄的小朋友不一样，特别喜欢看书。虽然年纪小看不懂，但是常常会缠着父亲问个不停。陈慧没有想到这个小儿子这么聪明，于是也乐得每天教他读书识字。到了七八岁时，藏师已经跟着父亲读了不少书。八岁的时候，父亲开始教他读《孝经》。有一天，当父亲讲到曾子弟习时，藏师突然整衣而起。父亲问他为何起立时，他说：曾子闻师命而弟习，我做儿子的君奉慈训，又怎么可以坐着不动呢？父亲听了很高兴，知道他日后必成大器，于是更加认真地教他，不但教他《孝经》，还有其他的经典。自此以后，藏师在父亲的熏习教导下崇尚古圣先贤，如果不是雅正的典籍他就不看，不是圣哲的风度他就不学。同时他不喜欢结交爱嬉戏的朋友，更不喜欢逛游街市，即使门外锣鼓喧天，百戏杂陈，侍女云集，热闹非常，他也能毫不动心，一心用功在书本上，埋首攻读。而且藏师从小就有很好的修养，平时总是温和待人，做事淳朴厚实而谨慎。藏师的二哥陈素先出家，法号长杰，住在东土洛阳的净土寺。藏师十岁那年，父亲因病去世，他便跟随二哥一起住在净土寺，早晚诵习佛经。藏师13岁时，正值隋炀帝下诏要在洛阳招考，剃度14人出家为僧。藏师因年幼不能应试，被并于宫门之外。这时负责度僧的大理寺卿郑善果见他徘徊不去，便问他是谁家的孩子。藏师自报家门后，郑善果又好奇地问道：为何在此徘徊？是想要出家吗？藏师立即回答说：是的，可是我学习佛法的时间很短，功力还很浅，所以没有资格去考试。那你为什么想要出家？大理寺卿追问。为了继承如来的志业，将一教发扬光大。藏师昂然答道。大理寺卿听后大为惊叹，又见他相貌不凡，为了嘉奖藏师的大志，破格录取了他。大理寺卿对属下解释说： 文字寄诵的功夫容易练成，但是先天的风骨难得啊。如果剃度这个孩子，将来他必定会成为佛门中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。现在看来，郑善果确实有知世之见，知人之明，绝非虚名。藏师出家以后，继续与二哥同住在净土寺。在净土寺时，藏师听慧景法师讲《涅盘经》，好学不倦，甚至废寝忘食，又随慧严法师学《摄大乘论》，兴趣极为浓厚。他一听就懂，再看一遍之后便过目不忘，大家对他的才智都很惊异。于是只要遇到不理解的地方，都跑去请教藏师，甚至不久以后，只要大家在课堂上有听不明白的，下课后就请藏师到讲台上帮大家再讲一遍。于是藏师的声名很快就传遍了洛阳。这一年藏师才13岁。不久以后，隋朝没落，天下沸腾，到处兵荒马乱，尸骸遍野，烟火断绝。当时的藏师虽然年幼，但也看得出时局的纷乱与不安。眼见洛阳的衣冠仪礼尽失，几乎成了贼寇的巢穴，就动员二哥说，这里虽然是我们的家乡，但天下这么乱，我们不能留在这里等死。听说堂主李渊攻占了长安，他一向很爱护百姓，受到百姓欢迎，也许我们可以投奔到那里。长杰法师同意了，带着藏师离开净土寺，奔向长安。这一年藏师17岁。这时正是武德元年，公元618年，唐朝初创，四方正在用兵，李氏父子忙于争夺政权，不太重视提倡佛教，所以偌大京城里面竟然找不到一个讲席。藏师本意是来长安求师问道，到此一看不免心中失望。当初隋炀帝曾在东都洛阳建立四大道场，召天下名僧去居住，那里曾经法相如林，大德高僧齐聚一堂，但因隋末国乱，供养停止，所以多半的法师辗转游住四川，能知佛法的人也多集中在四川。四川已取代洛阳，成为当时全国佛法的研究中心。于是藏师又与二哥商量说，这里没有佛法，怎么能在此虚度时光呢？不如入蜀走一遭，到那里访问名师。长杰法师也觉得弟弟言之有理，于是兄弟两人离开长安，经子午谷进入汉川，在那里恰好遇上在洛阳讲过经的空景两位法师，师徒相见之下十分高兴。大家在汉川停留了1个多月，藏师天天跟从两位法师授学问道，最后大家结伴向成都进发。这时四方僧人都纷纷向蜀中投奔，各地名僧聚集成都，遂大开道场互相论辩。藏师心中高兴，非常珍惜光阴，向道基宝仙法师学习摄大乘论、阿毗昙等，并向道正法师学习迦言及发智论。他历经求法，从不懈怠， 所以在短短的两三年间，法师便精通了佛教的重要经典。当时在成都教授佛法的人很多，讲座之下常有数百人，其中只有藏师学问才识超群出众，名声传不开去，一时吴蜀金楚长江上下游一带无不知道他的大名，都想观望他的风度，以能见他一面为荣。同时长杰法师住在成都空慧寺，也常设讲言，讲授《涅盘经》《摄大纯论》《阿毗昙》等，还精通儒家尚书、春秋左传，尤其擅长老子、道德经、庄子、南华经，为蜀人所仰慕。兄弟二人异业清规，方生雅直，大可与东晋慧远、慧持两兄弟相媲美，一时之间在成都传为美谈。武德五年，公元622年，藏师年满20岁，在成都受具足戒，坐下学律，没过多久便将戒律中的五篇七句都一一穷言尽尽。藏师受了具足戒后，正式成为出家比丘。受戒后的藏师更加认真努力，在成都把经典全部研究完后，又兴起了回长安的念头。他便与二哥商量，但不被允许，因为按照当时僧侣的管理办法，他是不能随意离开成都的，这使得藏师十分苦恼。藏师左思右想，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那便是与商人结伴偷偷离开成都。于是他躲入商船，顺流而下，沿途经过许多急流，穿过长江三峡以后，很快就到了湖北荆州。天皇寺里的法师一听是玄奘光临，都热诚接待，因为他们早已听闻藏师的大名，知道他的佛学造诣高深，连一些年高的大德也自叹弗如。他们特别为藏师设下道场，请藏师主持讲座，为大家讲授经典。藏师为他们讲了《摄大乘论》《阿毗昙》，从东、从夏至冬各讲三遍。藏师在天皇寺讲经的消息一经传出，引起了全城轰动，不只是各寺的佛门人士，就连当时镇守荆州的汉阳王也亲自率领一批官吏和僧侣前来听讲。一时之间，道俗各界前来请意问法的人络绎不绝。藏师对于前来问法之人，均一一为他们答疑解难，善巧譬喻，应对自如，使问者无不心悦诚服。其中有深刻领悟的，甚至当场感动落泪，相见恨晚。汉阳王也对藏师的学识与德性称赞有加，为了感谢藏师，特别准备了许多财物供养藏师，加上来自各界的布施，一时堆积如山。可是藏师却丝毫不取，全部供养天皇寺。玄奘师在荆州讲完后，又继续北游寻师访道，首先来到象州，今河南省安阳市，寻得高僧慧修法师，向他学习杂心摄论，前后只花了8个月时间。慧修法师忍不住称赞藏师说， 玄奘法师的才学真是少见得很呐、他的领悟力恐怕也没有人能比得上。离开象州以后，藏师继续北上，来到赵州，拜谒道深法师，花了十个月的时间跟他学习诚实论，然后才拜谢而去。最后藏师回到了久别的长安，住在大觉寺。此时战乱早已结束，长安再度成为研究佛法的重镇。藏师先向道悦法师学居舍论，他天资聪颖，只听了一遍就能够了解大意，及至他过目以后便能历久不忘。即使是素学奇年的高僧，也没有人能超过他。至于综合各说深思熟虑，更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。当时长安有法常、僧辩两位大德，都是精通大小二乘及戒定慧三学的高僧，也是京城的法匠，被道俗四众所共同宗养。藏师虽然研究过大小乘佛经，也讲过涉大乘论，但是自己仍觉得有疑问，因此决定继续向二位大师求学，专从二师研究涉大乘论，反复讨论。两位高僧都同声赞叹，对藏师说：你真是佛门的千里驹啊，将来佛教的大力弘扬就全靠你了。可惜我们都已老迈，无法亲眼见到你的成就了。从此以后，年轻的藏师誉满京城。玄奘法师拜谒诸师，饱读经书后，发现每位法师对佛法的见解不一，其中虽然各有所专，仍不免与圣典有所出入。到底谁是谁非，孰正孰邪，实在难以取舍。于是藏师心想，佛教发源于印度，西天号称佛国，只有亲自到西天去走一遭，方可解释疑惑。况且自己皈依佛法，灵山圣迹早早可考，岂可不前往寻历一番？又想自古以来就有法显法师、智严法师曾往印度取经，都能求得佛法，传播东土，为什么自己就去不得？玄奘法师主意已定，就结合道侣数人一同陈表上奏皇上，请求朝廷准许他们前往印度取经，可惜未被批准，众人只好作罢。唯独玄奘法师立志西行，非常坚决，虽只剩他一人，仍决定独自前往。可是西天遥远，道路艰险，而且玉门关外是突厥人的世界，西行困难重重，这是玄奘法师早已知道的，在他脑子里展开激烈的思想斗争。他先用人间种种艰难困苦试验自己，看看自己是否经得起考验。最后他追求真理的决心、坚强不屈的意志战胜了一切困难。于是玄奘每天进入寺中向菩萨祈请，表明自己西行求法的心愿，请求菩萨加持自己一路顺利。其实早在玄奘出生时，他的母亲就曾经梦见他身着白衣西去求法，这也可以说是法师西游的先兆吧。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秋八月一天夜里，丧尸在梦中忽见大海中有一座宝山发出闪闪光芒，可是环顾四周，只见海州波涛汹涌，并无船筏可供过渡。为了登上宝山一探究竟，丧尸鼓起勇气跃身入海。只见海中突然涌出许多石莲花，一直从岸边连到山脚。丧尸踩着石莲花不久即至山下，但宝山峻峭不可攀登，丧尸便试着永身自腾，没想到竟扶摇直上，一下到了山顶。此时玄奘法师并没有找到金银宝石，只是觉得站在高处眺望感觉非常美妙。不料美妙的感觉刚出现，他就从梦中醒来。这一定是菩萨在暗示我，要我勇往直前。丧尸做了这个梦以后，便更加坚定决心，决定不管任何困难都要西游取经。这一年，玄奘法师28岁。